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啊！回到周山堂，看见很多熟悉的面孔啊，心中就满了感恩啊！感谢神哈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施恩怜悯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主啊，让我们有这个福分，我们能够去敬拜你、赞美你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为着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的敬拜，我们完全的仰望交托，求施恩的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充满我们，也求施恩的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宝贝的话语。主啊，好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也求主你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。主啊，你施恩来使用它。主啊，让你的话能够传讲的清楚，传讲的明白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哈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熟悉犹太人的律法，你就知道在律法里边要求在法庭上这个见证啊，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，那个见证才是有效的。那是记载在《申命记》19:15那里边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为耶稣做见证的远远超过律法两三个人做见证的那个要求。那我们从约翰福音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天父为耶稣做见证，主耶稣自己也为自己做见证，那圣灵为耶稣做见证。主耶稣说他所做的，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来见证他是谁。那还有圣经的见证啊，施洗约翰的见证，我们可能很熟悉啊，施洗约翰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那是施洗约翰做的见证。那在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，主耶稣嘱咐他的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升天之前，他留给门徒的最后一句话，我们刚才读了，他也是要求门徒们为他要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呀，我们知道是不认识耶稣的，这个世界是抵挡耶稣的，诽谤耶稣的。不仅仅今天这个世界，2000年以前，那个犹太人他们就弃绝耶稣，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今天不应该是静默无声，而是要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面前，你要加入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行列。那我们见证耶稣是什么呢？我们见证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基督弥赛亚，见证耶稣是为拯救罪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要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要见证耶稣他复活升天，还要再来呀。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呢，有三点。第一点，基督徒要为耶稣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5:27， 主耶稣为什么要求他的门徒们为他做见证呢？我不知道大家读经怎么读经哈，我自己读神的话的时候常常会问一些问题，主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不是我们不信，而是我们很想去明白。就好像那位太监一样，他去读以赛亚书53章，他懂不懂啊？他不懂哎，他心里边就很多个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这位到底是谁呢？他问为什么，不是说他怀疑，而是因为他渴慕的想认识啊。上帝知道他心中那种渴望明白神话语的心，所以神就差遣一个人叫腓力，圣灵对他说你去。感谢主，腓力就去了，腓力就上了那位太监的车，就把以赛亚书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给他去讲解。今天我们读经也是的，我自己读经也是常常的去问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在刚才读到的，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，为什么呢？主耶稣把答案有没有给呀？给得清清楚楚啊，不需要你有什么大的学问，只要你用心读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。因为主耶稣说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，这个是原因呐。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，起头指的是耶稣事工的起头。主耶稣事工的起头，彼得、雅各等、约翰等这些门徒，他们被耶稣来呼召，他们就放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，跟随耶稣。有几年的功夫啊？3年的功夫哎。这3年他们的眼睛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的耳朵听耶稣讲道，他们看见耶稣被抓，看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们看见耶稣复活，他们还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，肋旁的枪伤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看见耶稣在橄榄山上被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就不见了。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门徒们他们得到的关于耶稣的信息，不是道听途说，不是小道消息，而是什么呀？第一手的资料，第一手的资料。使徒约翰，他为了要强调他们关于耶稣的那个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，在约翰一书第一章，使徒约翰特别在看见的前面加上两个字，你知道什么字吗？亲眼呢？你说看见就行了吗？但是约翰怕你不明白，他又加上两个字，他说我们亲眼看见的，在摸过的前面他也加上两个字，亲手摸过的。亲眼亲手表示他们有的关于耶稣的资料，那是准确无误的，不容置疑的，所以他们是耶稣最好的最可靠的见证人，他们是最有资格 为耶稣做见证。使徒们他们深知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是他们的使命，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，当他们要增补一位使徒来替代那个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的时候，有一个条件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重要的，那是什么呢？他就特别强调使徒们的使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，他在那里特别的强调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主耶稣预先他就告诉门徒们，他们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，什么样的遭遇呀？那你读圣经就知道了。那个遭遇就是说，这些门徒们将要被世人恨恶，被世人去逼迫。在那样的光景当中，门徒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他们是否说，哎呀，信仰低调一点，信仰低调一点，不要大张旗鼓的，心里信就可以了。今天有好多人是不是这么想的？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，心里信就可以了。但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对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特别注意啊，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见风使舵，有没有啊？你们要看看形势，形势好你们就讲，形势危险就不讲，没有那个。主耶稣就说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那主的话里边就说，无论这个环境如何，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你都要为我做见证。为什么主耶稣要门徒们向那些逼迫他们、恨他们的人做见证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读神的话又常常问为什么呢？离他们远一点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因为主耶稣也爱那些人。你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心吗？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他不喜悦恶人灭亡，他愿意人人都能够认罪悔改，得到永生。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感谢主，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兴奋呢。那些人在大逼迫当中为耶稣勇敢地做见证，以至于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，甚至你没有摸过耶稣，但是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，我要讲重生得救的，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都切身的经历过耶稣赦罪的大恩。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想他一定是经历过耶稣赦罪的大恩，一定尝过主恩的滋味。我们经历过死人，我们原来没信耶稣是什么人呢？死人呢？以弗所书二章说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原来是死人。我记得我的亲家以前十几年以前见面的时候， 很好啊，我对他也很好，他对我也很好，我请他吃饭，吃完饭以后谈什么，那肯定谈圣经啊，我就和他一起查经，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可不可以请你读第一节，他读完就不高兴了，那你啥意思啊？我说我不是说圣经嘛，啊，从那以后再也不理我了。我当时没有智慧哈，我就想用那节经文给他讲人啊，人是个罪人啊，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我们原来是死人，因着耶稣的拯救变成了活人。我们原来是旧人，因着耶稣我们变成了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关于耶稣的第一手资料啊？有哎，我们不是道听途说来的，我亲身的经历啊，就像那个瞎子一样，我眼前以前是瞎眼的，现今能看见了。所以我们都是耶稣的见证人，是耶稣可靠的见证人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为耶稣来做见证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愿神的话激励我们，以前可能没有做见证，但是今天你听了，那你就要做见证哎。不要去看效果如何，有的时候我做见证他也不听，你咋知道他不听？表面不听，心里在听。不管那个，我们只管去讲就可以了哈。所以感谢主。第二点，基督徒要靠圣灵的大能为耶稣做见证。刚才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但圣灵降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门徒做见证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？圣灵来的。也就是说，门徒们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勇敢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圣灵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来看一看门徒以前的光景。主耶稣被抓以后，门徒们敢为耶稣做见证吗？他们敢不敢呢？不敢呢，就连对耶稣信誓旦旦啊，那个彼得呀，他对耶稣说：“我即使死也不能不认你。”哇，你看这个人多么厉害！但是那天晚上，他有三次不认耶稣的名哎。我们来读一下《马太福音》26:69-74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就翻到哈，读那段经文，我们心里边就想，彼得呀，你干嘛要这样似的哈？我们着急呀，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：“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即出去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：“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立时鸡就叫了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彼得这三次不认耶稣的名，你看这三次有什么特点呢？ 我们看见那个程度啊，一次比一次可怕，一次比一次荒唐。第一次只是不承认，第二次不承认还起誓，第三次呢发咒起誓。即使他们见过复活的耶稣以后，那些门徒们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心里边还是心有余悸。圣经特别记载，在约翰福音特别记载，那个房门关得牢牢的。但是啊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你发现他们的生命再也不一样了。我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两节的经文，十四节和三十二节，十四节和三十二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彼得和十一个门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”三十二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彼得和以前判若两人。那一世彼得他站起来去为耶稣做见证，有多少人信耶稣啊？三千人信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《使徒行传》你读了多少遍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一定是读了很多遍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读《使徒传》《行传》你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？我知道有些人说没啥感觉，那你读一遍肯定没啥感觉，那你读两遍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？你说还没有感觉，你读三遍读四遍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，那个感觉叫什么呢？真爽，爽啊。你看使徒们原来是窝窝囊囊的，窝囊，东北话窝囊，胆小如鼠，憋憋屈屈的。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他们完全的变了，他们大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。逼迫、殴打、捆锁，不但不能够让他们闭口不讲，他们反倒为耶稣受苦，他们觉得是荣耀哎。他们说我们不能不讲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的时候很窝囊啊？我们是基督徒，可是活得很窝囊，我们不敢说耶稣。求主怜悯我们哈！基督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，在广义上的基督徒有多少啊？22亿。占世界总人口的32%。一听这个数字就哎呀，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就很兴奋的，哇，这么多人信耶稣，很兴奋。但是我可以说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这么多人信耶稣不是很兴奋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会难过呢？因为真正为耶稣做见证的基督徒不多，很少。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想来想去，我在想原因可能有两个哈。第一个呢，很多都是假基督徒，冒牌的基督徒，没有重生得救经历的基督徒，也就是说和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为耶稣做见证？即使他们做见证，也是一些属世的肉体的见证。什么是肉体的见证啊？哎，我一祷告耶稣给我一个工作，哎，我一祷告病就好了，人们喜欢听这个。但是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不是这个，耶稣不是一个医病的先生，他是拯救人灵魂的救主。所以即使那些人做一些见证，那只是一些肉体的见证，那个不是耶稣所要的。耶稣要的是我们见证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所以我们在北堂受洗现在要求特别严，你是不是真信耶稣？你真信吗？你信他什么呀？那有的不通过，对不起了，没有拒绝，等下一次，下一次继续学习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真信耶稣啊！我们要和他建立关系，没有关系洗礼有啥意思呢？给谁看呢？第二呢，第二种基督徒是真基督徒，重生得救了，但是他们就像曾经的彼得一样。曾经的彼得是什么样子？就是没有圣灵的能力，得救了，你说他信了，真信了，但是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信仰生活活得窝窝囊囊的，憋憋屈屈的，以至于不能为耶稣做有能力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耶稣做见证，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。这不是人说的，而是主耶稣清清楚楚的教导，这是使徒们的经历。使徒行传呢，他把圣灵充满和圣灵的能力是划等号的。被圣灵充满，你就有圣灵的能力；没有圣灵充满，你就没有圣灵的能力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，哎，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很长的时间，讲好几次也讲不完。但是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？一个关键，你要渴慕的心，你要渴慕圣灵充满。主啊，充满我。有一首歌，求圣灵充满我，我们都会唱哈，求圣灵充满我。但是我们如果口上只是在唱，心里根本没有这个渴慕的心，你唱多少遍也是白唱。所以重点是你可慕不可慕。使徒行传120人，他们可慕被圣灵的充满，所以他们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祷告，哎，等候，哎，等候了多少天呢？等候多少天呢？10天呢？ 等候十天，怎么算的？当你去，我就不讲了哈，你一算就知道了，很简单的事情。他们等候了十天，十天可以说是很长的时间呢。他们在祷告中等候，五旬节到了，圣灵就大有响声降临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在那里边等候的120人。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爆炸性的大能，不是一点点的能力，爆炸性的大能。圣经说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不要误解，不是说我们今天也要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当时是特殊，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，各地的人都操着不同的语言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在那里边，所以圣灵充满了120人，他们要说起别国的话来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。我们今天如果渴慕圣灵充满的话，如果我们渴慕的话，那你就祷告等候，祷告等候，祷告等候，那圣灵一定会在他的时候来充满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能力？可能我从来没经历过，有没有经历过？我们属主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天天的来经历。我们这个血肉有多大能力呀？没啥能力，即使有能力也是没用的能力。神要给我们的是圣灵的能力，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，一样我们就会像使徒们一样。你就看看彼得，在他是站起来高声地说，以前哪敢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高声地为耶稣来做见证。求主来施恩哈，怜悯，让我们今天都有一颗渴慕圣灵的能力，渴慕为主来做见证。有这样渴慕的心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要充满我们。第三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基督徒要跨越界限为耶稣做见证。使徒行传1:8，主耶稣吩咐门徒，但圣灵降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我们可能非常的熟悉，也可能听这一节经文的讲道也可能听了好多遍了。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有一种解释说这是传福音的顺序，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，然后到撒玛利，然后犹太全地，然后撒玛利亚啊。有一种解释呢，说这是传福音的顺序，有没有道理呀？当然是有道理的啦，因为保罗传福音，他是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进当地的会堂，向那里的犹太人传福音做见证，然后呢才转向外邦人，非犹太人。但是我们从语法上，我们下功夫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 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他表达的不仅仅是顺序，他表达的是我们今天传福音不要仅仅停留在耶路撒冷。因为那个原文用的是不是 from， 不是从耶路撒冷，而是用的是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全地，在撒玛利亚，明白这个意思哈？它不是从耶路撒冷到什么地方去，而是说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全地，在撒玛利亚。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是福音，我们为主做见证，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，也要在犹太全地，也要在撒玛利亚，也要在地极。主耶稣要门徒们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。我们就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哈。第一呢，为主做见证，你要跨越地区的界限，跨越地区的界限。主的门徒不仅仅是要在耶路撒冷，我就在耶路撒冷，我就爱耶路撒冷，就在这里传福音，可不可以呀？不可以呀。但是门徒们他刚开始就是有这样的心，所以神有他奇妙的方法，神让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，大的逼迫呀，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四散，四散不是逃跑哈，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，到向撒玛利亚、向犹太全地，到那里去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感谢主哈，今天很多人地区观念很强，我是中国人，就像中国人传福音，外国人不管。有没有这种心态呀？我是沈阳人，我真是沈阳人，就像沈阳人传福音，别的不管。我们这个地区性这个观念有的时候很强，但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仅仅是向你家乡的人传福音，也要向其他的地方的人传福音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也不是说我把这个地方传遍了，都信耶稣了，我才到别的地方去传，那是你自己的心意呀。人的心意，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。神的心意，你不仅仅要在唐人街传福音，你也要到这个地方传福音。感谢神哈。所以前几年，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连续两年我们要走出去跨越国界。那你现在干嘛呢？这边多伦斯加堡那么多人没信耶稣，跑那么远去做短宣，看 人的想法，就把释迦堡传遍，然后再出去做短宣。哇，释迦堡传遍什么时候传遍？但是是神感动我们去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去。你知道做短宣也不容易啊，师母去短宣把我一个人扔在家很苦啊，他不苦我很苦，我很想他，很难过，苦不苦啊？很苦的。然后我们去短宣的地方，两个人睡一张床哎，不是家里两个弟兄住一张床哎，因为他那边就这样住的哈，不是单人床，两个人睡一个困床了，哇，翻身都不敢翻， 让我们去体会一下，去做短宣哈，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跨越国界去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年也跨出了教堂的门，我们原来都在教堂之那个四个墙之内，今年我们跨到门槛外边去了，我们在那个街角上边啊、哦，好几十弟兄姊妹在唱诗啊，我们音乐呀、啊，然后我们就举牌啊，为耶稣举牌哈、啊。那你说谁能信耶稣？有几个人能啊？那个不管哈、啊，你不知道，也许有人看见了，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出去了。那今年12月份呢，24号，我们也要到太古广场。太古广场那里有舞台哈，我感谢主到那里去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周围也有教会，跑那里干嘛？”哎，不是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到那里去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，你要跨越地区的界限。第二呢，要为主做见证，要跨越种族的界限。主耶稣在他的事工中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种族的界限呢？有没有啊？迦南妇人，我才不给你，你求我，你是谁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读福音书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医治犹太人，他也医治外邦人。迦南妇人的女儿，百夫长的仆人，主耶稣向犹太人的老师尼格底姆传讲重生之道。哎，主耶稣也向那个被人鄙视的撒玛利亚的妇女传讲活水之道。哎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都远离他，连撒玛利亚妇人自己都说：“你一个犹太人。”他自己都惊讶。但是主耶稣没有种族界限，他爱每一个人。主耶稣只有一个界限，你知道这个界限是什么吗？就是信和不信的界限。信耶稣的人罪就得赦免，不信的就被定罪，只有这一个界限。但是门徒们他们就有根深蒂固的种族的界限，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让彼得在约帕，我们前几年到以色列，我们真到约帕去了，说约帕那个房子还在那里边呢，说那个彼得就在那个房顶上面，不知道那个房是不是原始的还不知道，反正说就在那个房顶上边，他在房顶上边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让他三次看见那个异象，一个大布从天上降下来，包着不洁净的各种的动物。主耶稣借着这个大异象，除去了彼得心中那种可怕的种族的界限，所以彼得他破天荒地进入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，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，一家人都信耶稣，都被圣灵充满了，感谢主啊。戴德生这位英国人，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，于1853年渡海来到中国，他一生在中国传福音，做耶稣的见证，带领无数的中国人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弟兄姊妹， 神爱每一个民族。有些人说神爱中华，是爱中华，但神也爱日本人，神也爱韩国人，神爱每一个人。无论你肤色如何，都是他要拯救的对象。第三个界限呢，为主做见证，你要跨越个人恩怨的界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信耶稣了以后，有一些人你就是不想向他传福音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以前伤害过我。有没有这样的，看他都不想看他，还给传福音？不可能。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必须要跨越这个界限。你可能是被对方伤害过，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灵魂是主所宝贝的。当我们开口向他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。那个人就会思想，我如此的伤害他，他还向我传讲耶稣，这位耶稣一定是真神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跨越个人恩怨的界限。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三点。第一呢，基督徒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很简单，能记住哈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基督徒要怎么样啊？要靠圣灵的大能为耶稣做见证。也讲到了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哈。第三，基督徒要跨越界限为耶稣做见证。三个界限呢，第一，你要跨越地区的界限；第二，要跨越种族的界限；第三呢，跨越个人恩怨的界限。愿诗人的圣灵带领我们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无论我们周围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，我们勇敢地去为耶稣来做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看见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这个败坏的世界，哦，主耶稣，你把我们放在这里边，有你的美意的主。主啊，你不是让你的门徒静默无声的主，主耶稣啊，而是让你的门徒也要为你做见证，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你拯救的大能。主啊，求主你施恩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